我们翻开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再翻开另一处的圣经，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敬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热热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我们感谢主啊，陈牧师会为我们证道，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在思想关于主导文，我们已经谈过了三个对上帝的愿望。三个愿望是什么？那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对上帝愿望的祈祷。紧接着在主导文里面就是与人关系上的恳求，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的试探。在这组恳求里面是特别为肉身的需要开始，然后就进入心灵对罪恶、对征战、对试探的祷告。这整个的祷告架构显明了主耶稣教导的内容，这个内容是横越了，也是包括了属天跟属地两个境界。主耶稣要让我们体会到属天跟属地两个境界都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现世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生活的境界啊，都是真的。而上帝永恒的国度也一样是真的。我们生活在现世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需要、我们心灵的征战是实实在在的，那上帝的国度也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我们万万不能够也不应该单单着重或是肯定其中的一个境界，而否定或者是忽略另外一个境界。事实上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主导文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两个境界啊，无论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而是我们说属灵的或是属世的，两个境界是互相彼此有关联性的，不是分开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祈求上帝的国临到，比方说我们祷告上帝的国，希望盼望上帝的国临到。虽然我们是在现实的世界生活当中我们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祈求，但是这样的一个祈求是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有密切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样子祈求的时候啊，我们就恳求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赐下恩典，施行他的作为，那么就让我们在属地的这种生活里面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扩大他的国度，荣耀他的圣名。所以两个是配合在一起，配合在一起，互相有密切关系的。换句话说，主导文，从主导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要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里面把它分开啊，分成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是属世的，两方面没有，主要是没有这样子来教导，但圣经也没有这样子教导。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把它分开，如果是那样子，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就落在精神分裂的症状里面了，因为它分开了。很可惜的，我们从教会自有历史以来，这种二元的世界观念不变的影响了很多基督徒的思想跟基督徒的生活。比如说很多基督徒认为教会是属灵的地方，那教会以外呢就是属世的，参加基督徒的活动是属灵的，其他的活动是属世的，礼拜天敬拜上帝的时间是属灵的，其他的时间都是属世的，神职人员的职业那是属灵的，其他的职业都是属世的，只不过是用来赚钱糊口罢了，是属世的。老实说这个是有偏差的观念，当一个基督徒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有偏差的观念，因为他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就把上帝局限在属灵的范畴里面，认为上帝跟这个属世的世界是不能够共存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造成你我不会啊预备心，让上帝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面彰显他的作为，就没有这种啊心态了。我们所谓我们常常说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其实这样的一种思想你发现是很抽象的一种思想。我们所谓我们亲近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这种的亲近上帝与我们同在，你发现只是存在在我们的信念里面，或是说一种思想里头的神学的理论罢了，而不是说我们每一天现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日常的生活里面一样的把上帝彰显出来，完全体会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分开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好像跟圣经所教导的属灵的这个知识里头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日常的生活跟圣经好像脱节了，圣经的话语不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见证或是带来影响力。那这种的光景就看到，那是因为我们把属灵、属世、属天啊、属地把它分开造成的一种弊病。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提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那是何等属灵、何等崇高、何等伟大、何等荣耀、奇妙的境界。主耶稣要我们祷告，为这些祷告。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们这一生的祷告到底有多少次是为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来祷告？我想很多人很少，可能从来没有。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为着我们自己的问题祷告，范围更广一点，为着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罢了。那教会祷告会可能也是如此。所以为着神的名、神的过、神的旨意来祷告是很少很少。主耶稣要我们为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祷告的时候，我再一次强调，他是要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到，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面啊，这是真实的，而另外一个啊，也是真实的，那个是属灵的境界，终极的属灵境界也是真实的。我们关怀我们目前生活这个现实的世界的事啊，是对的，我们也应该关怀那个属灵的、那属天的那个世界，那个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怎么关怀？主耶稣没有教导，圣经也没有这样子教导我们，叫我们作为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主耶稣基督圣经也没有教导我们，叫我们去宣扬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的乌托邦的世界，而是什么呢？而是教导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一个具体的可以实现的一个生活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他教导我们祷告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之后，接下来突然间就转向什么呢？叫我们为着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属灵、属世、属天、属地是没有分隔的。有人这样形容主耶稣教导这样的一个祷文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很稀奇的事，也是很不能够理解的事。为什么前面讲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那么属灵的境界突然间就来一个大逆转啊，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从那么神圣的境界突然间降到那么庸俗低劣的祈求，两者很不相称。 如果这个祷文呢是一个普通的人写，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属灵的知名的人物所写的，人们还是肯定会加以批评的啊！你改，你应该改。那么属灵懂，你立刻就吓到了，为着吃的，为着用的来祷告啊！但是这个祷文是主耶稣教导的，所以他一定啊有他的用意跟他的教训。事实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主祷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写照。这篇祷文呢，是把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那么神圣、那么荣耀的上帝，竟然道成了肉身，以永数的人生活在一起，亲身啊，以人享受了人每一天啊所经历的饥渴、冷热啊、劳苦、疲乏、生与死等等的滋味。有人说，主耶稣啊，在这个地上，上帝道成肉身在这个地上，他是要了解啊，体会人生活在世上的痛苦。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观念，因为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根本不需要亲身经历为人的局限以及为人的痛苦，那么他才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对于我们肉身、我们的劳累、我们心灵里面的困惑或是我们的痛苦，他全部都了解，因为他是上帝。那么为什么他要以肉身啊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那是表示他顾念我们，他怜恤我们，他体贴我们，他甘心情愿的与我们同感生活的压力跟痛苦，他贴近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来感受，最后他为我们牺牲，完成救赎的大功，享有你我都没有想过的那种死味，这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了解我们的主，完全明白做人是怎么一回事的主，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为自己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深深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惊讶到啊，目瞪口呆啊！想想看，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子上帝，被造的人，我们算什么？以赛亚描写地球上的列邦列国的时候，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说我们这些人像什么？我们这些人好像天平上的微尘一样，算不了什么，但是上帝竟然顾念到我们每一天的饮食，这是很奇妙的事。主要是顾念我们的饮食，看顾我们啊，他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他就完全表露出来。在他的讲道的里面，你发现他常常提醒，他是照顾我们啊。 连续我们的，就是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过他，我们岂不比飞鸟更贵重？天父岂能不顾念我们吗？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要丢到火炉里了。上帝给他那样美好的装饰，他会不顾念我们吗？主耶稣说，你们的头发也被束过了，表示他连我们头上有多少头发，每一根头发他都关心。那表示什么？他照顾我们是无微不至啊，他关怀是完备啊，完美无缺的。他怎么会忘记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他教我们这样祷告的确是很特别。其实在这里所讲的日用的饮食，应该不是单单只限于事物，也包括了物质上的需要，代表了任何能够让我们继续存生存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日用的饮食，我们注意的是日用这两个字，可以说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必需品，不是我们心灵里面常常渴望的要拥有的那个奢侈品。我们应该常常牢牢记住，上帝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上帝不会满足我们的贪心。我们可以为着我们身体日常的生活需要需求，但是我们不是满足我们的虚荣而祷告。经验告诉我们，人们虚荣心跟内里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俗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心很小，但是呢好像无底坑一样，整个世界装到里头去，你摇这个心还有空间。那表示说我们的心很可怕，上帝不会因为溺爱我们，他晓得我们如果是出自贪心，出于欲望需求名利富贵，或是那些漂浮的虚荣奢华，上帝晓得这个对你没有益处，很多时候还可能招来想不到的灾祸。就好像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一样，她绝对不会没有限制的满足孩子对糖果的那种要求，他也不会啊让孩子玩火啊玩力气，或是危害到他生命的那些事情，不会。他不会毫无限制的让孩子随便胡乱花钱，不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不会这样做。我们的天父是更加有智慧的，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智慧的源头，他爱我们，他了解我们，他清楚我们的光景，他怎么会啊答应我们的妄求？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上帝不听，那是不是我们妄求？因此在这一个以金钱物质挂帅的社会，我们应该 如何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反省的事。如果我们够现实，我们应该为上帝每一天供应的饮食感到满足。有人说满足，满足是什么？满足就是富裕，满足就是快乐，满足就是幸福。古人说富裕满足是人的思想，不是人所拥有的金钱和物质的数量。我想很有智慧，如果你不相信，你去调查一下，你将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当他感到满足的时候他是贫穷的。另一方面，一个人贪得无厌，要求过于他们所拥有的人，他永远不会满足，也永远没有真正的快乐。因为满足并不是在于你在银行里面的数目字，而是你这个人个人的思想状况。满足是什么？满足是一个人的需要啊，少过他的收入，那就满足。使徒保罗对上帝每一天给他的供应，他是一个感到满足的人。他见证说，那是在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他说什么？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什么情况呢？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和饱足，和饥饿和有余和缺乏。保罗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豪华公寓的沙发上讲的，你知道吗？他是在做监牢的时候他讲的，所以他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那么在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们利用的饮食经论赐给我们这个祷文当中，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主耶稣规定我们求天父每日用的日用每我们每日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果改一改不是好了？改什么？他改我们一生需要的饮食，今天全部赐给我们，那岂不是更好吗？那么这样子啊，就省得我们每一天在天父面前重复又重复提到我们的需要来祷告，那就给天父很多啊麻烦啊，让天父去承担。但是你我有没有想到，如果上帝把我们一生的需要一次过给我们，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我想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比喻，浪子的比喻中的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么他的父亲就把他的产业一次过就给他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离开家到远方去，花天酒地，只顾享受，不务正业，最后耗尽一切所有的。我想如果我们的天父啊，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段那个时候一次过把我们所需要的都给我们，或者给我们一笔很大的钱财，好像中了马票一样，你不要高兴。我想最后大多数人的下场就是流浪 街头。我现在旁边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中马票中了三四次，都是头奖的。哇，年轻年纪轻轻，大概二三十岁的，中了三四次，要买跑车，买洋楼啊，什么都有。没有几年，他到一个杂货店去工作，跟人扛大米，整天扛大米，什么都玩。那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天父不要一次把我们一生的需要赐给我们？除了怕我们好吃懒惰不务正业，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重要，他要保持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那个密切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父亲跟孩子的那种密切的关系。他不要我们做浪子远走高飞，他要我们亲近他。所以我们读列王记下的圣经，你发现旧约历史有一段呢，提到犹大国在面临亡国的日子，当时18岁的约雅金呢，他登基做犹大国第19任的君王，登基只是三个月，就面对巴比伦帝国出兵来攻打耶路撒冷。这个王有自知之明，虽然年轻，他知道打不过啊，就不要抵挡，免得啊牺牲许多人命，所以他就开了城门，领了城铺，投降。结果呢，就被带到巴比伦坐牢37年。到他55岁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巴比伦的新王以为米罗大登基，不向他大施慈爱，把他释放了。不但释放了，而且给他高位和尊荣，直到他离开世界。圣经讲什么？这个人每天跟这个王在一起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如此啊，天天跟王在一起吃饭，天天给他一份食物，一直都如此。这个巴比伦王想来也很有趣啊，为什么他天天给他一份食物，为什么天天叫他来吃饭？哎呀，接待他，那么给他住在一个地方，给他一个月的食物，或是半年，或是一年，或是一次就给他许多食物，或是叫一些仆人给他弄食物就好。天天叫他来吃啊，所以解经家说，因为这个王啊，很爱约雅金啊，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想很可能这个约雅金有特长，他是一个可能是很有智慧、有学问、有才干的人，所以巴比伦王喜欢跟他用膳，喜欢跟他畅谈天下各样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特长，最了不起的在上帝面前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主耶稣说啊，要我们亲近他。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 儿女，父亲看儿女就是儿女，你是怎么样都是我的儿女，我就是喜欢跟你在一起。我们没有什么特长，但是这位天父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他要跟我们谈话，他常常就是盼望我们跟他谈话。所以你发现主耶稣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文呢，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也希望我们每一天亲近他，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跟他见面。你想，这是何等令人兴奋、惊讶的事，何等奇妙的事！耶稣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你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来跟这位父亲谈话。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祷告就是求什么东西，求什么东西，给这个弄到我们整天求求这个求那个。祷告是跟天父谈话了，谈什么天文地理啊？你的你你的过你的旨意啊，哇，什么都可以谈呢。他们不懂得这个。说他是天父，我们是儿女，无所不谈，是这样子。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却在信徒的祷告当中，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所以我们一祷告就求求上帝吃这个，求上帝吃那个。没有跟上帝谈谈故事了，谈谈笑话了，还是谈天下大事了，你的意见怎么样啊？对吧？父亲跟孩子谈话无所不谈，谈错也不要紧，所以不是有求才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事。另一方面，我们就用在领受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啊。老实说，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讲，特别是生活在发达的国家、繁荣的城市的人，哇，我们受了很多教育，我们这个科技发展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太多了，我很非常自信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个天地之间，我们应该自力更生，利用的饮食来祷告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很不简单的事啊，除非大灾大难临到，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呼求上帝或是神明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就穷尽就呼天。但是灾难过去了，地震啊、海啸什么过去了之后呢，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我们没有存着侥幸的态度，我们还是哇，我们还是要努力啦，努力啦，改变一切，改变一切了啊！那时候大概又把上帝忘掉了啊！我想这个是很多人的信念啊，这个叫做人文精神，你的啊，受教育的人坚定奋斗。很多基督徒也可能有这种心态的啊，我们有自信，靠自己的才干。很多人觉得我是靠自己的才干努力啊，我可以供应我自己以及我家人的生活，大部分都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向上帝？不需要向上帝祈求这些，用不着上帝的帮助。我在说，除非 啊，除非大灾大难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的自信心完全破碎了啊。所以有人说，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哇，那个时候我们就求上帝帮助。但是在生活非常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为着每天所需要的饮食，向上帝祈求，并不是今天人们信仰的很自然的表达，你知道吗？但是话又讲回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养成习惯。什么习惯？那就是凡事向上帝祈求。这是保罗所说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这样说，虽然表面上说我们每天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不缺乏，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当中啊，很少有人或者完全没有这样的人，为了下一顿饭有没有坐落而忧虑，有没有？我们会吃了午餐为晚餐忧虑吗？我想新加坡很少，甚至没有这样的人。那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盼望他供应，希望他介入援助，这是正确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呢，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表示我们承认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凡事上理当有过问我们的权利。因此我们很礼貌了，应该很礼貌邀请上帝参与这一个我们啊以为属于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我的力量可以管辖的各样的事，请上帝参与啊，表示说我们愿意他指引我们，愿意他帮助我们，甚至连生活、日常生活里面最普遍的一时，我们都不敢妄自尊大，按自己的情况，按自己的意思来办理，而是祈求上帝供应安排。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他是主，也是我们每日事的主。第二方面，我们为着日用的饮食祈求，乃是什么？乃是培养我们对上帝的依赖。我们不是依赖人，我们是依赖上帝。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一切生活需用可靠稳妥的供应者，你知道吗？有很多意外发生的时候，打仗饥荒出现的时候，有些国家就出现这种想不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就算我们很努力工作，我们赚取了足够的生活资本，有足够的老本呢，可以衣食无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智慧，没有赐给我们才干，上帝没有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上帝没有安排平安稳定的环境，上帝没有给你机会，你也没有办法有什么作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把我们以为最琐碎、最细微的需用向上帝祈求的时候， 那是一种心态，就是培养一种依赖上帝的心态，学习凡事我依靠上帝生活。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强调基督徒必须为生活里面所持有的东西向上帝祷告。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句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词里面你发现他不是说我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而是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单单我，而是我们，你知道吗？这给我们看到祷告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也要顾到别人的需要。这里的我们除了我，还包括了什么？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胞，世界上所有的人，大家都需要互相关怀，互相照顾。这是唯一让这个世界不至于严重冷酷的办法。哇，你说这个是很崇高的理想呢？我们是不是喊口号啊？世上的人喜欢喊口号，什么有饭大家吃，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是，我们要实际实践。基督徒不要空口说祝福的话，或是我为你祷告，那就聊一件事。我们是需要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些没有真凭实际支持的话语，那是讲讲罢了。广东人讲了，得个讲字啊，得个讲。所以那样子没有行动是一文不值的。主耶稣讲著名的，讲了一个著名的比喻，那是什么比喻呢？那是财主跟拉撒路。财主被判决，为什么？他没有欺负拉撒路，他也没有剥削拉撒路，不过他忽略了拉撒路的需要，他没有敏感到拉撒路有用饮食的需要。主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不单用言语来教导，他也用行动来证实他所教导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他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不是对有需要的人，我相信你是会痊愈的，他说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教导门徒彼此相爱，他不是说你们祷告亲近我，你们属灵一点，你们就会彼此相爱了。他乃是说什么？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样相爱。他是用口中的恩言安慰人，教导人，但是他也实际的行动来服侍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说顾念别人的需要，关心同胞弟兄姊妹，援助不信的人的需要，乃是整本圣经很重要的课题之一。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只关心自己，也要关心别人，不只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也为别人的需要祈求。不单如此，按圣经自始至终的教导，还要有实际的行动。但愿我们每逢在天父面前祷告，我们念主祷文，念到我们利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这样子是让上帝的作为可以在我们所认为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最平凡的、最庸俗的、最细小的事上也显出他的作为来，而且叫我们不单顾念到自己的需要，也顾念到至少是我们所认识的人的需要。阿们。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
所以关注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主日崇拜的聚会，带领你的仆人陈牧师用主导文里面的教训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主你赐给我们，你供应一切，让我们能够独立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受环境的牵制，我们知道如何在富足在缺乏在贫穷在卑贱，我们都 学会来依靠我们的恩。恩主你赐给我们一生的年岁，却要我们一天一天学习活在你的面前。
Amen.
过日子你也要我们常常来亲近，愿主你把这样的信德、这样的信心、这样信心的生活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听到每一个领受的人的生命里面能够落实，把我们带回到施恩宝座前，每天在主的面光中来朝见。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心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如同你为我们所定好的。
阿们。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